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冇错啦，呢、這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子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话，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咁啊，亦都有今日有一个好大嘅活动、哦，
系啊，今日 BC 省政府咧就喺列子文公共图书馆嘅 Brick House 总馆举行两场嘅讨论会，征求公众对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嘅设计同埋创立方面嘅意见，时间咧就系10:30至12:00，同埋2:00至3:30，咁讨论会咧系用国粤英三种语言举行的，有兴趣参加的呢就请到、省政府的网址 engage.gov.bc.ca/ChineseCanadianMuseum 那里登记。
嗯哼，听闻这个是最后一次的、研讨会。
是啊是啊。是啊
嗯、另外呢也讲一下一些讲座。
好啊，列志文公共图书馆举办家居安全和保养系列的国语讲座，由注册验屋师、梁瑞华主讲。2月6日星期三晚上7:00至8:30的题目呢就是户外和户内防水工程，有兴趣参加的呢就请先报名。另外我们图书馆和 BC 大学的共研香港和温哥华香港协进会合办粤语讲座，香港的价值变迁与管治困难，由中文大学政治和行政学副教授马岳主讲的，日期就是2月24日星期日下午2:30至4:00在 Brick House 总馆的儿童部活动室举行。如果是有兴趣来的就请预先报名。
嗯、好了，今天也跟我们讲本什么书呢？
这本书叫《苍凉的独白书写韩食帖》，作者呢就是苏轼，就有蒋芬道读，咁系2010年版嘅繁体字书嚟嘅。咁呢本书系关于韩食帖嘅，咁韩食帖咧就系苏轼大约喺1082年写嘅两首五言诗嘅草稿，系文学亦都系书法。咁大鉴赏家董其昌咧就认为呢篇书法系全世苏书最好嘅。另外著名嘅书法家兼苏轼嘅好朋友阿黄庭坚咧就话：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由孔太白有味道之处。在书法方面呢，他说此书兼颜老公，杨少诗，李四台不已，就算东坡再写都未必有这么好的。另外呢就有人称他为天下行书第三，第一呢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咁传说排序者咧，可能系书法家先于书或者米费，但系未必系佢哋。
乜嘢系寒食呢？
寒食系一个古代嘅节日，佢亦都叫冷节或者禁烟节，系冬至后第105日，通常咧就喺清明前1-2日。咁喺古代咧，寒食节系禁火3日，食嘅嘢都系冷嘅。咁寒食节咧就有个好感人嘅来源。咁喺春秋嗰阵咧，晋国国君啊献公嘅爱妃啊骊姬咧，就为咗安排佢自己嘅仔啊奚齐继位咧，就毒死咗太子申生，并加害啊申生嘅弟弟啊重耳嘅。咁介子推等大臣咧就带住啊重耳逃亡，咁期间饱受苦难。喺饥饿嗰阵咧，介子推就啊睇佢腿上割咗一块肉俾啊重耳食，咁啊重耳咧就系好感动嘅。咁19年后咧，重耳继位成为晋文公啦，就要重用啊介子推，但系介子推咧就奉母隐居喺绵山，唔肯出仕嘅。咁文公佢就好思念啦，咁有近臣咧就建议佢火烧绵山，逼啊介子推带佢母亲出嚟嘅。咁啊烧咗3日就冇见到介子推嘅踪迹，火灭咗之后咧就喺一棵烧焦的柳树上就发现介子推和他母亲拥抱住的尸体。文公就很悔恨，就命令天下禁火3日来纪念介子推的。
不如又讲下苏轼啊。
是啊，简单地介绍一下，他是1037年1月8日在眉州眉山，即是现在的四川眉山市出生的。他就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和医学家。他20岁那年就同他弟弟苏辙就入 京考会考嘅，咁两兄弟咧都同时中到进士，成为一时佳话。咁啊，苏轼以一篇《形上忠厚之志论》咧就得到进士第二名，据说应该系第一名嘅，但系因为一啲误会，所以就得咗第二名。咁虽然苏轼才华横日，但系佢仕途咧就系好失意嘅，因为佢喺新旧党争斗中咧，两边唔讨好，双方都攻击佢。咁嘅外妾阿招云咧就取笑佢话一肚皮不合时宜。咁佢喺1079年咧，就喺43岁嗰一年咧，就卷入乌台诗案，争啲丧命。咁呢件案件系一件文字狱案，原因咧就系阿苏轼就任湖州知州之后咧，就照例上表感谢皇帝嘅恩典啦。但系佢表中最后嗰几句咧，佢就写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就被李定等嗰啲新党朝臣同埋几位御史咧就弹劾，认为佢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再对皇上不忠等等嘅。咁呢啲人呢本来就同佢有怨㗎啦，咁有咁好嘅机会攻击佢，又点会放过呢？咁佢哋呢就从阿苏轼其他诗文中呢就挑出佢哋认为含有讽刺嘅句子，企图系置佢于死地嘅。咁就好彩佢弟弟同埋司马光一啲元老级嘅官员呢就上书保佢，同埋嗰个太皇太后曹氏呢就时常跟神宗皇帝讲起当年仁宗皇帝怎样赏识苏轼两兄弟，要将他们留给子孙治国之用的。加上宋太祖当年就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于是坐了103日监之后，苏轼就被神宗赦免了死罪，但是就将他贬为黄州屯练副使，以思过自身的。他弟弟和那些帮他的朋友同时都被贬的。
这么
惨。在黄州那时候，苏轼在文学和书法方面的创作就达到高峰。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起的。他就和他家人在城东开垦一块波地，这篇寒食帖就是他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在东坡雪堂写的。
不如讲一下一些诗呢。
好啊，那介绍第一首诗啦。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有苦雨，雨月秋消失，卧闻海棠花，泥污燕之雪，暗中偷腐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苏二白。咁呢首诗前几句用字好简单，语意明白，有种反璞归真嘅感觉。后面嗰句暗中偷腐去，夜半真有力咧，就用咗庄子对时间嘅流逝所用嘅比喻。咁呢个比喻咧，就系有人怕自己只船咧被偷走，所以就将佢藏咗喺山谷入边。想唔到咧，就系半夜嗰阵咧，潮涨就将佢只船冲走咗啦。咁呢个比喻指嘅咧，就系时间不断咁流逝，就算喺瞓觉时亦躲唔过嘅。青春就藏唔住噶啦，咁生命最终被时间带走。咁最后嗰句何殊病少年，病起苏尔白咧，指作者本来觉得自己仲系充满热情同埋梦想嘅青年，但系一场大病之后咧，头发同埋须都白咗啦。咁呢场病咧，唔单止系身体上嘅病，亦都指乌台诗案嘅伤害，经历咗大磨难同埋侮辱咧，顷刻之间已经从青春少年变为衰老嘅老人啦。咁寒食帖嘅书法初初睇嗰阵时就唔觉得佢靓嘅，因为佢系草稿，所以都冇唔系话好工整、好规矩，字体线条从容平凡、平淡天真，冇话刻意求工嘅。睇多咗就会觉得不自夸、不卖弄、不矫情，对创作者而言是很高的境界。书法大家都有自己的字体，王羲之就有王体，颜真卿是颜体，柳公权是柳体，但苏东坡就没有的。他写字的手是靠在张台上面，右边的线条就不是那么容易拉开，那他的字是很扁扁扁的。他就嘲笑自己的字是 石压蝦毛体，
呢个系佢自己自嘲。
咁呢啲系佢嘅风格，咁佢都唔会有刻意改变嘅。咁佢经历咗生死大难之后咧，对人生有咗新嘅领悟，冇咗知识分子嗰种傲气同埋洁癖，冇咗骄慢自大。其他人不認識他咩？他仲覺得很開心添。他對美醜不再介懷了，他不再追求亂飛鳳舞的字體，不再為成功、高貴、華麗而開心，反而領悟到醜陋、邋遢、難堪中要苟活的卑微。不過蘇適的字體似柔軟，但是是有內勁的，所謂綿裏果鐵。看到蘇適外在的好像很隨遇而安，但是內裏就是一點都不屈服。蔣芬對於這篇書法的特色，還有用筆墨線條的分析都有很詳盡的介紹和解說的。由於大家看不到這篇作品，加上時間有限，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就請大家去圖書館借書看。不過也有些人不同意蔣芬對蘇適用筆的分析，譬如有行家認為蘇適這個帖就沒有綿裏果鐵的筆法，蘇適用的呢應該是一些筆鋒短而且彈性強的剛性毛筆，所以變化才有這麼強烈。至於綿裏果鐵應該是以顏真卿、鄧石宇、吳昌石等人的筆法為例。另外也有人反對蘇適用了筆尖到筆根的說法，他覺得蔣芬是畫家不是書法家，不了解方筆，不需要用筆根，可以用筆幅來達到這個效果的。在过去一千几年当中，这篇书法就累积了很多时代的记忆，有苏轼的亲笔墨迹，也有他好朋友王庭坚的笔，有南宋张俨提的一段祖先收藏的故事，有很多埋伦之后的印章，有元代文宗皇帝的天历之宝印章，有明代董其昌的笔文，有韩风起和韩世能的印记，有清代纳兰性德的印章，有乾隆皇帝的题诗和文物密麻麻的蓋印，有清末光绪六年进士梁鼎芬的题字，有张之洞的门徒罗振玉的笔。在1922年，颜世卿以金六万元将它卖给日本收藏家谷池俊二的。第二年就有东京大地震引起大火，谷池俊二就冒死将韩石帖抢救出来，就寄存在历史学家内藤府家的。内藤府就写了很长的笔记录韩石帖流传经过。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王世杰就去日本找这篇韩石帖了。他1949年找到，就将他带回来台湾，就写下最后一个题记，叮咛后人要好好珍惜保护这幅字。韩石帖现在就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不过就算去到台北故宫也很难看到这篇真迹，因为故宫很少将这些珍贵的书画作品拎出嚟展览嘅，
這个作者唔系作者，应该系导读读者，
系啊，蔣芬。蔣芬系台湾著名嘅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编辑同埋主持人。佢父亲系福建长乐人，佢母亲系正白旗嘅满洲人。佢1947年8月1日喺西安出生，战后咧就成家人移居去台湾，咁喺台北嘅大龙洞成长嘅。佢母亲系佢对美嘅启蒙者，自细咧就讲故事俾佢听，奠定佢对文学同埋艺术嘅兴趣。陈映真咧系佢美嘅导师，教佢唱英文歌，带佢参加话剧团。他毕业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和艺术研究所，1972年他就去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留学，得到很严格的美学训练。在艺术分析方面，法国艺术史学家 H. Taine 的还原法对他影响很重大。他在法国同时也找到东方，他发现西方的音乐和剧场模式都是受到东方的影响。他法国老师对中国京剧和昆曲都是很赞叹的， 仲提醒佢话，中国嘅艺术唔受形式嘅限制，反而给予欣赏者好大嘅想象空间。咁佢1976年咧就翻翻去台湾，又担任《红丝美术月刊》嘅主编，将佢变成为反映台湾本土化最具挑战性嘅杂志，掀起本土化同埋民族性嘅广泛讨论热潮。咁1979年咧，佢就喺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同埋淡江大学嗰度教书，教授美学同埋艺术史课程嘅。咁佢有好多著作，亦都得到好多嘅文学奖。据说佢嘅配偶咧就系云门舞集嘅创办人同埋艺术总监林怀民嘅。
嗯哼，系啦，咁呢一本书咧，大家一定要去图书馆借读啦。就系《苍凉的独白书写寒食帖》，系苏轼嘅原著，蒋勋嘅导读。多谢晒Wendy 同我哋介绍，多谢。
多谢 Selina。